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替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17号，公元2003年3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委派新任主席。欧盟诸国外长再次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表示关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举办成立15周年纪念晚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委派新任主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移居加拿大的藏人芝东哈珍女士将正式于4月1号开始委派为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认为，芝东哈珍女士长期以来为促使西藏自由而不惜的努力，以他坚强的信念和丰富的经验以及知识水准和勇气，委派他为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负责人，未来一定能够做出突出的成绩。即将任命为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的芝东哈珍女士，在学生时代就是该组织的会员，后来在上大学时从事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协调员，现在他又被委派为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主席，这是他长期以来为西藏的自由事业付出的贡献所积累的成果。1999年至今，芝东哈珍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一名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国际各界高等学府中向大学生介绍和宣传西藏问题。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前任主席是由约翰·霍塞尔担任。该运动自成立以来，不断地在国际间举行各种声援西藏问题的活动，其中包括呼吁世界银行取消对中国贷款，阻止在西藏都兰实施的大量移民计划。该组织还在国际各界举办过多次宣传西藏问题的大型音乐会。国际自由西藏运动在世界各地设有650多个分会，拥有3万多名会员。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的欧洲联盟诸国外交部长再次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表示了关注。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欧盟的这些外交部长们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年会上提及这个问题。这次会议星期一在日内瓦开幕，这些外长说，他们将敦促中国减少死刑，废除酷刑，改革该国的拘留做法，允许成立独立的工会和为中国公民提供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BBC 还报道说，欧盟的这项声明还强调了对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自由的关注。不过，这些部长们说，自从上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以来，中国在人权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强化了对法官的法律培训，改善了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保护和照料。欧盟诸国外长说，他们不会寻求在这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一项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但是如果另外一方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将会考虑支持这样一项动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由53个成员国组成，这次的年会将持续6个星期。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举办成立15周年纪念晚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于本月15号举行了成立15周年纪念晚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协调员丽莎·沙克表示，该组织的会员在和其他支持西藏团体的支持下，正在努力创造改变，增加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他认为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仍然不明，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对达赖喇嘛的忠诚而遭到破坏，许多藏人目前正在监牢中受苦。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必须继续努力，确保西藏人民的人权状况和生活能够得到改善，积极推动西藏人权议题的美国佛蒙特州国会参议院帕特里克·利希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他身为参议院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将继续努力为支持西藏运动争取经费，并且表示期望西藏人民早日充分地享受到人权自由。受邀参加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5周年庆祝会的还有1995年前往西藏收集传统西藏乐曲资料，遭中共当局逮捕，判处18年有期徒刑，在2001年以保外就医提前获得释放的藏人阿旺群培。他在庆祝会上向曾经为他奔走努力的各人权团体和人士致以了感谢，并且播放了他在西藏所拍摄的片段。与2001年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治犯曲印贵桑和巴桑拉姆也受邀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前往美国，参加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15周年庆祝会。他们俩是在拉萨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被中国政府监禁5年的西藏尼姑。1998年5月1号和4号在拉萨扯鸡监狱里，政治犯抗暴起义受到镇压时，他们俩在狱中亲眼目睹过被监禁的巴米森尼被活活打死。曲印贵桑和巴桑拉姆曾经于2002年在欧洲各地进行巡回见证演说，诉说西藏政治犯受到的破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于1988年，15年来透过人权团体、环保团体和民意团体的合作，该组织不断地进行游说工作，持续促进改善西藏人权的活动。它是一个在美国注册非盈利非政府的人权组织，总部设立在美国华盛顿。
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本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播放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播放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15播放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19米15千赫周围和13米21千赫周围以及25米周围播放节目。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Kang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 00911892-22879。欢迎到时收听。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喇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班禅喇嘛于1925年2月到达北京，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时国民党在中国掌了权，班禅喇嘛的官员利用班禅喇嘛影响国民党政府，使他们反对拉萨政权，班禅喇嘛官员的地位成了问题。由于那时中国的局势很不稳定，而达赖喇嘛十三世的威望和能力又很大，国民党政府无法帮助班禅喇嘛解决他和拉萨政府的分歧，班禅在中国住下去。在西藏，达赖喇嘛认识到英国的教育对人民的重要性，他请求英国政府协助，在江孜办了一所学校，由路德劳干管理。三年后，由于寺院集团的反对，于1926年学校就停办了。寺院感到学校办下去会危害宗教。在中国人占领拉萨后，警察制度就失效了，达赖喇嘛把塔吉岭的警察总监苏纳拉登加请来，在拉萨成立了一个警察局。拉登拉是藏人的血统，训练了几百名警察，并被任命为拉萨警察的总督，得到了拉萨的头衔。他有英国训练的采矿工程师们冲清饶古桑加以协助。到了1920年，西藏军队发展得很强大，那些过去忠心耿耿为国家服务的老军官仍然继续在克木战斗。拉萨的新军官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些是在江孜和印度训练的，他们很想表现一下。在拉萨有谣言说文武官员之间意见不一致，这个谣言在一次春都的会议上成为现实。当时正在讨论关于嘎夏成员和军官们的庄园的税收问题，年轻的军官以嘎伦擦隆为首中断了会议，要求军队在春都中有代表。这是从来都没有听到的事情。当时春都的首领之一陇夏对擦隆的不断增长的权势产生了嫉妒，孤立僧人起来大闹，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都有僧人层层包围起来，以防军事占领。但是军官们没有预料到有这样的反应，匆匆地把武器交给了他们的部队。达赖喇嘛直接干预了这次争议，在经过调查以后认为军队中断了春都的会议是非法的。两名军官戴本夏苏、戴本崔克和一名嘎伦开门也称为姑桑子被免职。擦隆被派到亚东去视察那里叫做努尔布措季的造币厂，过后他又访问了印度和尼泊尔。当他回拉萨途中到达相距一天路的地方，他得到命令解除了他军队总司令的职位，但是以后仍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噶伦。拉萨的敦巴被派为总司令以代替擦隆。敦巴是一位又懒又不实际的人，这些品质是受到政治野心很大的陇夏的欢迎的。他利用他们使自己成为国防的秘书。1922年的噶伦江布丹达去世了，噶伦赤木被派去接任昌都总督的位置。一名叫做贾布的西藏人娶了一位尼泊尔籍的席尔巴女人，在拉萨开了一家商店，名称就叫做席尔巴贾布。1922年他没有执照就出售烟酒，拉萨的县长决定逮捕他。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躲到尼泊尔代表的住处，尼泊尔官员认为贾布是个瓜尔克人，拒绝把他交给西藏当局。拉萨的警察就冲入尼泊尔代表处逮捕了贾布。由于1856年条约给予尼泊尔人以治外法权，这一事件几乎导致了尼藏的战争。英国人出来干预消除了误会，陇夏对这一事件是负主要责任的，因为他坚持要逮捕贾布，不顾他已经藏到尼泊尔的代表处。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要求准许由亚东到江孜逐一条公路，以便利三务代表的运输。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真拉向你们播送的霞格巴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